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有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燃亮的一生》。《燃亮的一生》继续邀请你和吴爽一起来聆听近代来华宣教士们的真实故事。今天继续为你播读《立于磐石》。上一集为你讲到，丁良才教士回忆了庚子教难前后殉道宣教士的点点滴滴。对于这场巨大的苦难，他回答了人们疑惑的问题：神在这世上如何得荣耀？让我们继续听丁教士的肺腑之言。欢迎收听《立于磐石》第29集。
庚子教难的烽烟中，有一群宣教士与信徒，用基督同在的生命守住信仰的根基。
立于磐石，带我们回到百年前的晋南，看那些不被仇恨吞噬仍选择爱的灵魂。
立于磐石，译文编著，吴爽播读，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一瞬间，这世界变得好美。
神得了荣耀，他将在众多神儿女经过种种苦难之后得到的拯救中继续得荣耀。成百上千的人曾看到神在那些时刻赐予他们的恩典，更有成千上万的人也要听到这些见证。接着，神将乐意拯救很多人，绝大多数人无需经过诸多苦难和痛苦。在我们今晚的聚会中，我们当发出赞美之声。神行了诸多奇事，他以极其奇妙的方式拯救了我们中间的一些人。正如我们亲爱的弟兄福克斯所说，行神迹的日子并非已成过去，那位具大能行奇事的神仍然活着，而他正是我们所服侍的那一位。首先，容我邀请你们一起加入赞美的行列。神在这些困苦愁烦中所行的最伟大的事，也许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便是神保守中国的那条大河扬子江畅通无阻，数百名宣教同工得以顺流而下，逃到沿海地区。有些事可以归功于中国官员和欧美各国的领事，但是让我们不要窃取神所当得的荣耀。在神的荫庇下，我们着实欠了诸督府和众领事的情，但又是谁掌管人心，改变沿江各督府的心意来达成此事呢？乃是我们的神。如果那条大河被封锁了，或者长江两岸的疆域陷入一种无政府状态，如同当时的华北地区一样，今天的殉道者将远远超过千人。但是神铸就这神奇的拯救，我们为此今晚来赞美他。今晚在座的朋友们，即便不是所有，至少也有很多人已经读过我们的逃难记述，所以我无需复述细节。尚未读过的朋友可以翻阅新近出版的这本书，细读我刚才提到的事。但是 我想尽量简短地提醒大家回顾神为我们所做的一些奇妙之功。首先，让我叙述一下那阻止我们进入不幸之城太原府的奇妙拯救。在那里发生了或为最悲惨的屠杀，50来名宣教士，包括罗马天主教神职人员，被山西巡抚杀戮。在去往太原府的路上，我们经过一个离府城10多公里的地方，在路边停下来吃饭歇脚时，听到太原府出事的传言。但是我们已经习惯听到各样的传闻，所以我说行吧，我们好歹还是继续赶路吧，传言不一定可靠。但是又走了几公里之后，当我们进入离城不到10公里的地方，一名年轻信徒迎面遇到我们。他当时情绪激动，跳上我坐的那辆骡车，说不要进太原府。我问他为什么，他告诉我太原宣教站如何被火烧，所有外国人如何被困法尔定牧师家，包括他家附近的几千当地人如何威胁当晚会将法牧师家付之一炬。是什么原因带领这名年轻人那天这么早就出城？他已经2次尝试逃跑，但都失败了。他一直被耽搁到遇见我们的那天，与我们在路上相遇。这是巧合吗？哦，不，亲爱的朋友们，是神定义要拯救我们。
立于磐石，火炼真金，信心如石。
好高大的人有风，好高大的人有风。
当神定义要拯救他的子民，救拔他们肉身生命时，他会扭转天地乾坤的轨迹来达成。这是出于神，所以我们今晚归荣耀于神。放弃前往太原府之后，我们经过整个山西省最动荡不安的地区，估计大部分神的儿女都是在那一带遇害。在我们畅通无阻地走过那片地区，虽然当时东面的太谷，西面的汾州府正处于混乱不堪的状态，我们在太谷的朋友们被包围了，他们被困在自己的房子里，人群围攻他们的住处。我们继续赶路，我觉着神的保守覆庇着我们，一路走到山区入口，在那里遇到了种种难处。我们到达后的那天上午，有几千乡民组成的一支求雨队经过那里，这是外侨最危险的时刻之一，但是神保守我们全程平安度过。接下来那天周日，我们被堵在乡里，本当启程前往鹿城时，数百人纠集在河边，准备取我们的性命，抢夺我们身上所剩无几的财物。但是神在我们这一边，为要救拔我们，他也确实拯救了我们。他让我们的送信人得以前往太谷县，也就是后来有6名神的儿女被害之地。他保守送信人安全地把信交给住在那里的朋友们，请他们送一小笔钱过来，让我们能够走出困境。他们拿出钱，神也保守那名送信人，使他得以带着那一小包银子回到我们落脚之处，这笔钱也确实救了我们的命。然后我们安全地走到鹿城，在那里我们又遇到神行在我们前面的另一个见证。应顾纯修先生和今晚在座的许春江医生的要求，我在周六早上到陆安府，希望能见到那里的府台，和他交涉于吴地区的一些乱象。我走到离城几公里的地方，已经能看到城墙的全貌。一个年轻人向我招手，对我说不要去陆安府。我问为什么，他回答说报名现在连那里都开始抢劫了，今天早上天亮之前就开始了，那里的洋人已经逃出来，正往周家口去。 神及时把迫近的危险通知了我们。我知道相距近十多公里的鹿城府宣教站迟早也会经历与鹿安府宣教站同样的遭遇，于是我急忙赶回去告诉我们的朋友发生了什么。我对顾先生说，我们必须准备离开。那天子夜，我们开始了前往汉口约800多公里的漫长而疲乏的旅程，全程步行。地方官承诺给我2架骡车，并护送我们到他辖区的边界，可他并没有做到。我们只走出一小段路，就被洗劫一空。日出之后不久，身上的衣服也几乎被剥光。我们中的一些人只能赤脚上路，头上也毫无防盖，以防护7月的骄阳暴晒。
有时劳苦和重担压着你的心头，叫你每一步都沉重。当你伤心的泪水流不停的时候，你要相信主都知透，将面具完全卸下，敞开心灵深处最真的你，打开心里最黑暗的角落，让夜
于庚子教难的前前后后，所行人牧师也在1901年6月的内地会年会上进行了发言。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